今天能陪人陪了，亲爱，谢谢恩典，真的在这个这么美好的天气，这么这样喜人，我们能对你来敬拜我们的神，在感恩中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因为你是那位独一的真神，主，你是那位自由永有的神，你也是那位创造天地和其中万物。主，是你的恩典临到我们。这是怎么一个主你的儿女？主是你把我们从罪恶过犯中拯救出来，主是你的恩典里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一切的过犯。主让我能够靠着你的恩典，在金钱之路，能够为主你做那美好的见证。主耶稣，你的圣灵就与我们今天同在。耶稣，你用心，你的圣灵又是在我们中间。主，透过我们的。这个到如今，我们的诗歌、我们的祷告，都能够跟主更亲近，我们更认识主。我们谢谢主，我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
阿门。
我们今天呢，继续回到希伯来书。前面几章啊，我们提到，那么旧约的以色列人，那么他们一直在等候。神给他们应许的弥赛亚到来的那一天，然而呢，当2000多年前，他们盼望的弥赛亚真正来到的时候，他们盼望的那个将来成为了现实。耶稣基督显现在他们面前，那么宣告他就是他们历世历代盼望的那个弥赛亚。而且呢，耶稣基督通过十字架上的他的受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五旬节圣灵的降临等一系列的各样的事件，在犹太人、以色列人的面前来向他们见证，他就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而且呢，他已经一次献上自己，成了永远赎罪的那个羔羊。那么他呢，成就了神的救赎计划，而且不但这些，而且呢，有彼得、约翰，那么雅各等12使徒，还有呢，耶稣基督他肉身的弟弟雅各，那么还有比方使徒保罗等等这些人们跟随耶稣的人们，那么他们的样式也在见证耶稣基督就是他怕有谁。然而，主的以色列人就是不信，就是拒绝。那么，他们继续坚持他们的献祭等那些的宗教的那些规条。那么，他们今年献了祭，他们明年还献祭，明年献了祭呢，后年还献祭，一直到主后70年。那么我们知道圣殿被毁，那么他们才不得不停下这些献祭的宗教仪式。但是呢，到现在信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的这些犹太人还是非常的稀少。所以呢，希伯来书这里就继续的让以色列、让犹太人看到，他们年年重复献的各类的祭物。这些宗教仪式真正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耶稣基督也自献上了自己，那么的功效与他们那些献的祭物的功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那么今天的信息呢，来到圣经的经文就告诉我们，那么旧约里面的那些祭物、那些献祭的仪式。根本就不能真正的除去人的罪，唯独新约中的耶稣基督，他才能一次见到自己，他才可以永远的除去信靠他之人的罪。而且呢，旧约的那些祭物或者献祭的那些礼仪，也不能叫人成圣，也唯独耶稣基督，新约中的耶稣基督，才能叫生命。可以尝试的。现在我们就通过这两方面就来看今天的这段经文。第一方面就是唯独基督能除去人的罪， 这是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先看第一节，他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可以完全。大家记得我们上一次讲到第九章的最后一段，那么最后给出我们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一次献上自己，成为所有信靠他之人的赎罪祭。他赎罪的功效，我们说是健劳有益的。他在十字架上，他的受死，他三日后复活，那么他后面又升天。那么他在天上圣所做我的大祭司，而且在五旬节他降下圣灵。从那时起，律法中一切有关献祭的礼仪就该当终止。这标志着旧约时代的结束，也标志着新约时代的开始。那么接下来吧，这段经接下来呢？就是这段经文呢，就给我们解释，那么为什么律法以及有关献祭的这些礼仪都要遵守呢？就给我们来解释。首先，他说，律法既是将来的影子。他说，律法呢，他就是既他说是什么呢？是将来的影，一个影子。那这里面呢，我们要注意一点，这里面他说律法是这个词呢，在希伯来的原文里面，它不是"是"的意思，它是"有"的意思。是跟有是有很大区别的，它不是说是啊，律法这套系统，律法它就是将来的影儿，它不是说这个律就是将来的美事的影，而是说什么呀？而是说律法里面是有将来美事的那个影子，不是律法。随着律法一起都是，而是律法里面已经有一部分，就是那些献祭的礼仪。那么它是里面是只有这些才是将来的意思。意思就是律法中包含有关于献祭、祭司等等的礼仪的条例，这些条例、这些礼仪里面所涉及到的祭司、祭物，它的意义，那么。将那些才是将来美事的那个影子，那个影子。所以这里面呢，它这个是跟有是有一些区别的。所以原文里面它是有，就是律法中包含有这样的成分。那么将来的美事是指什么美事呢？就是基督已经成就了，在基督已经成就了，以大祭司的身份，他把自己一次献上，永远。为成为永远的基因，成就了永远的救赎。那么这件事情呢，在希伯来书作者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已经成就，但是呢，从旧约时代那个律法的角度来看，它还是一件将来的事情，对不对？一件他们盼望这些将来的美事，确实，现在呢已经发生。那我们当今现代。已经发生了2000多年，已经发生了2000年。那这里面他说他不是本物的真相，他是指这个影子，这些器物、这些现象、这些礼仪，它所预表的，它只是一个影子，它不是那个有永远功效那个器物的本身，是那个本身，只能说明那个本物它是存在的，因为没有那个本物。就不可能有那个影子存在，对不对？但是呢，它还没有显出它真正的形体和它的本质。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如果你看到一个人的影子，那我们就说，肯定你既然看到个影子，肯定说明那个影子不灵，它那有个人在，对不对？是有这样一个存在的一个客观，但是呢。影子它只是一个平面，它只是一个人的轮廓。那么，但是这个人是男人、女人，这个是白人还是黑人，还是其他人种的人，是男的、女的，都透过影子我们是看不出来，对不对？是不能知道。 那也就是律法里面这些的关于献祭、祭物这些的规条，它们也只是一个将来美事的影子，我们只能里面看出一个轮廓，一个表象，具体它到底将来这个真实的这个祭物是什么样的，它的本质什么样，从这里面我们还是很难看的。只有这个食物亲自的降临，真正显现在人们面前，这不才能真正的得到真正的吃的。那这个到这就是说，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他们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哎，除了赎罪日，那是每年要献，其他的时间，我们说他们是要献燔祭、平安祭、素祭等等，他们有，他们随时都如果。需要献祭，他们就要去圣殿来去献祭。那么也就说明，就每年既然长献一样的祭物，那就等于说是这个祭物是不完全，每年献每年献，说明它从来就不完全。如果今年献祭，今年完全了，为什么明年还在献呢？哎，如果是明年献祭，明年完全了，为什么后年还献祭呢？对不对？所以献祭的时候，就表示那个罪还在那存在。献祭的时候，就显明罪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必须需要解决。献祭的时候就说明，表明罪人他没有献祭，表明罪人没有祭物的洁净是不能亲近神的，不能亲近神。所以他们在每一年一次又一次献祭，就表示也是不得不承认，就是有一次的献祭真正到永远的果效。他们承认没有一次的献祭，他这样能够达到那个他们想要的那个效果，没有。所以呢，突然也就不能叫献祭的人得以完全。如果呢得以完全，就不需要。一次一次的再献祭，对不对呢？所以这些就首先让我们看到过去旧约里面以色列人的献祭，他们的那些仪式、宗教的仪式，他们根本就解决不了这个罪的问题，他们根本就献祭的人不能得到完全。那第二节他接着说：“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那这里面前面说的，若不然，我们经常也说这句话，意思也就是说呢，若不是这种情况，他就比那个反过来讲，说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呢，那这种情况是什么？就是指旧约时代根据律法的献祭礼仪，他总不能叫人得以完全，就是这种情况，他是解决不了罪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就是说，如果这样的礼仪可以叫人得以完全，那么献祭的事早就止住，早就不需要再献了，对不对？而且呢，礼拜的人他们的良心也足以被洁净。既然说，突然一次一次献祭，就说明他们良心里面还有罪在捆绑，还有解罪的能力，就。那么，如果这已经洁净了，良心洁净，他们就不再觉得有罪。但是呢，事情是这样的吗？不是这样，所以他们才会一次又一次的继续不断的重复献祭、献祭、献祭。也就是说，这样的献祭的礼仪不能解决人的罪的问题。那么，这些立法中的礼仪。这些祭物是不是就那神给他律法设立那些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白白的在那儿没有用，也不是。那么这个意义到底是哪里呢？第三节到第四节就告诉我说，但这些祭物是叫我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罪。就虽然这些献祭、这些仪式、这些祭物不能真正除掉罪。但是呢，这里面是让他们没有献一次祭，让他们能够想起他们是个罪人，想起他们身上有很多的罪，得不到解除。 也就是说，律法之所以有这些献祭礼仪的规条，是为了让人每一次献祭的时候，他看到这个祭物，哎，就要死了，是活泼的，非常可爱的一只牛，一只羊，哎，就是因为我的罪，他不久就要被杀死，不久就要被烧了，要被切成块为祭。而且心里面他也不想，他是为了我死。使我的罪可以得到神那边的宽恕，因为他为我而牺牲，使神可以掩面看我的罪孽。所以呢，这些祭物就是使他们每年能够想起这罪来，因为他们可能有时犯这一次罪，那么他们又平时忙碌别的事情，又开始做这个罪呢，又犯一堆罪。那他们所以需要每年都要想起过去那些罪，过去所犯罪。那么每年想起的罪，就表示一年的罪都每一年的罪，其实都没有解决，都在那一直啊，在那累积的。因为今年又想起我的罪，明年我又想起我的罪，这样的罪就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被解决过、被洁净过。非神宽恕，但是呢，这里面我们要注意，就是说，这不是说律法是没有用，不是说律法是毫无功效。这里面是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说，律法里面那些献祭的礼仪、那些条例、那些制度，毫无效的，对于人的罪的解决是毫无功效。所以需要什么呢？需要另一种。另一个特殊的祭物，特殊的祭物，这个特殊的祭物就是那些能够有永远的功效，能够永远能够洁净人的罪，这样的祭物，也就是后面告诉的，什么祭物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也就是唯独只有神的，耶稣基督，他把自己献祭，也是献到才耶劳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用来赎罪，这里面已经给我们宣告了。所以呢，所有这些献祭的礼仪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现在你除不去罪，你献来献去有什么没有什么功效？所以都不能除去罪，唯独基督才能除去人的罪，才能除去。所以呢。当使徒约翰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看到，他在约翰福音上29节，使徒约翰说了一句什么话？大家记不记得？他说：“看，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这是使徒约翰看到耶稣基督，他说的这样一句。所以这个里面的除去世人罪孽的，就是神为人。预备的那个特殊的祭物，特殊的祭物，是使徒约翰第一个认识他，使徒约翰第一个认识他了，而绝大多数以色列人都是拒绝他，不信他，不承认他就是旧约中应许的那个真正的弥赛亚。所以呢，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这个十一章十一节里面，耶稣基督他这样讲，他讲给使徒约翰，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人兴起来大过使徒约翰。那么多的以色列人，那么多的先知，那么多的那些法利赛人呀，等等这个律法师，认不出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只有使徒约翰，也就是。”所以呢，主耶稣对使徒约翰为什么有这么高的评价？意思就是说，所有记载圣经中记载过、传讲过、预言过耶稣基督的人的中间，一个都，但是没有一个能够胜过使徒约翰。为什么呢？因为他预言对耶稣基督的，他是那位预言耶稣的基督的先知，也有很多人预言耶稣，对不对？但是呢？ 但是呢，他预言那些好多人预言耶稣基督以后，那些人都没有看见耶稣基督，他预言以后也都死去了。但是呢，使徒约翰他不但预言了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而且他也亲眼看见他所预言的耶稣基督，他所预言的弥赛亚已经来到了。所以他知道，只有这位他自己献到他自己为祭，才能除去神的罪，才能把人类这个罪的问题真正得到解决，得到解决。所以这是第一点，就是说我们看死里唯独耶稣基督，他才能除去人的罪。旧约里面那些祭物、那些献祭的仪式都是好像。我们再看第二个方面，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唯独耶稣基督，他只能使罪人，他不但能够除去人的罪，他也能得以成圣。第五节到第十节。我们先看第五节到第七节这一段，这五六七这三节经文，他说：“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说，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是我所赐的，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那么大家注意呢，就是这里引用的基督所讲的话，他说：“所以，就说好像然后来上是说过的，没听过别人来是，这很近在说，这就是说过这个，对不对？所以呢，这也有，我是基督，然后跟上说，他亲口跟以色列人亲口这样讲，而是基督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之前，他透过旧约的先知所讲的话，透过旧约的先知所讲的话。所以呢，这里呢有一点呢，需要大家特别要注意一下，引用的这段经文，就是呢，我们注意，就是我们知道的旧的，知道旧约圣经。他呢，开始是用什么写的呢？是用希伯来语，对不对？新约圣经是用希腊语写的。但是呢，约在主前一百五十年，约在主前一百五十年，那么旧约的希伯来文的圣经已经就被人就翻译成了希腊语圣经，因为当时呢，希伯来语说的人越来越少，所以需要有当时的流行的这个文字是希腊语。所以呢，就是一群这些神的仆人，他们就聚集在一起，就把圣经的旧约圣经的希伯来语的这个文字，就翻译成了希腊语。我们那么这种，那么当时呢，这个翻译一百五十年前，主前一百五十年前翻译成这个希腊语圣经这个旧约，我们它一般通称为什么？叫七十四译，就是它是这个神，就是呼召了有这么70个人，他一起工作，用了好长时间才把这个希伯来语的圣经旧约翻译成了希腊语旧约。所以呢，所以就把这段旧约希腊语、希腊语圣经称为七十四译本。大家以后如果听到这个词，一说七十四译本，就是指到旧约的希腊语圣经。也就是说，在希伯来书作者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当时已经有两种语言的什么呀？旧约圣经，一种语言是希腊，一种语言是希伯来语，有两种旧约的版本。也就是一，那么这个希腊语版本就叫旧约七十四译本，就是这个。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这里引用的。那么它是因为有两个版本，那它是从希腊语的版本里面引用的呢，还是从这个原来的这个希伯来语里面？希伯来语是不是？那这个也不，那么这个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不是从希腊语希伯来语原版这个里面引用的这经文，他是用七十四译本，也就是翻译把希伯来语翻译成希腊语的那个。 其实这一秒钟已经与这一秒钟离了这个近，所以呢，这里边，所以希伯来语，所以希伯来旧约圣经的这段经文，它是记录在诗篇的40篇6到8节。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它是从希腊语的旧约里面引用的这段经，那么在希伯来语的旧约圣经的这段经文是40篇的第6到8节。大家听的时候，你看一下有什么区别没有？他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是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而行，你的律法在我的心。”所以，我们对照这两段经文，一段呢是从刚才我们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这段引用的经文，那么跟我刚才读的这个，这是希伯来语的原文圣经，跟这个翻译成希腊语的圣经呢，大家看到里面有一大部分是基本上一样，但是有一句话是非常不一样，就是在希腊语里面，其实这一本里面它引用的那个是说你已经为我预备了身体。但是在原文的希伯来语里面的这段经文，它是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那么为什么希伯来语？那么为什么这个其实里面要把这个希伯来语原文的这个翻译成，把那个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为什么要把它换成，就翻译成了你已经为我预备了身体？所以我们看了，其实是一本中的这段经。那就把这个，就我们希腊语里面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引用的这段经文，它引用的是译本的经文，不是原文。所以呢，他把原文里面那个“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翻译成“你曾给我预备身体”。为什么他要把这段翻译成这个？为什么这些译本要把这个译成这样的？因为旧约的律法中规定，若有奴仆，他愿意终身服侍他的主人，因为过去他有奴隶之名，对不对？如果有奴或者奴隶，他愿意一生他就要服侍这个主人，因为那么他不愿意离开这个主，即便是在这些安息年，那么或者几年要释放这些人的时候，他也不愿意离开。那么若有这样的一个奴仆，愿意终身服侍他的主人，那么他的主人呢，就要用一个锥子在他的耳朵上要穿一个，要穿他的耳朵，穿透，也就是在他的耳朵上要打一个洞，这是一个标志，标志呢，他接纳他的献身，表示这个主人要就接纳这个奴隶，这个奴接纳他这个瘸子，一生来服侍他，成为他的这个奴隶。因此呢，这里基督说：“我已经开通，你已经开通我的。”那也就是意思就是说，圣子耶稣基督他愿意主动的把自己交给父神，就像一个奴隶，他愿意把自己终身交给他的主。这里面呢，也父圣子耶稣，他愿意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父神，道成肉身。成为那个赎罪的祭，成为赎罪的祭，他是完全愿意的，自愿的，来完成父神的这个救赎的计划，救赎的计划。也就是说，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乃是父神救恩的一部分。父神早就计划好这件事情了，他要让他的儿子来为我刻这个永远的赎罪记号，要我。让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所以给他就早就让给他预备好了这个身体，让耶稣基督到世上成为一个特殊的祭物，来为我们做那个永远的对齐，来完成父神的救赎计划。所以呢，也就是说，你曾给我预备身体，是父神计划救计划当中一部分。而甚至儿子，他完全愿意在父神面前。 作为奉献之用，将来成为这个所有的信奉他之人的赎罪祭。他甘心乐意的来接受父神救援计划中这一部分，他来当传承。所以这里说到敬和礼，团契和赎罪祭这些东西。都不是真正神要的，这些都不是真正神要的，所有这些都是一个预表，都没有除罪的功效，这些东西都没有除罪的功效，所以呢，并不能使神的心满意，不能使神的心满意足，所以呢，只有圣洁无罪的耶稣基督，他才能蒙神的喜悦，他。献祭为祭，成为那个永远的赎罪祭。唯独耶稣基督才能真正的担当起我们的罪。那些祭物、那些祭牲都不能，唯独耶稣。所以这里面他把这句话说：“我要照你的意思，表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祭司。”完完全全是根据父神的旨意，他是完完全全顺服父神，听那他完完全全是根据父神的旨意做这些事情，做这些事情。圣经里面说，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那这里面的经卷就是指所有的旧约这本圣经里面的所有的内容。所有的经卷，整本旧约圣经，我们知道它的中心，那新约不用说了，旧约圣经的中心都是指向弥赛亚，也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它的中心、它的核心都是指向将来要往出最终要往出显现的耶稣基督，将来的弥赛亚。所以这是旧约以色列人一直盼望的那一位，一直盼望的那一位。所以呢，在保罗呢，在他写罗马书的时候，在谈到福音的时候，在罗马书的1章2到4节，保罗说什么？保罗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哎，这个圣经就是的旧约圣经，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早就在旧约圣经上，神给应许下，就等将来他来的那一天。那就是以色列人看不到，一直在看。他说：“弄到儿子民主耶稣基督，乃肉体说是从大卫得生的，乃正如灵说已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也就是所有的旧约圣经，它谈到的中心，不管是哪本书，最终都是要指向这位耶稣基督。他才是将来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的那一位，他才是那位我们真正的那位赎罪者。他一次介绍自己，女儿要信他。那么第8节到第9节，他接着说：“他说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个括号里面有一个括号，这都是按照律法献，这都是按照律法献。后又说：“我来了，我也要照你的旨意写。”可见他是除去众先的，我也要立定在后。那么大家读第八九节呢，都有这一种感觉，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其实他这2节内容就是对后面所引用的律法这个圣经，他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解释。解释，对，就像是我说，已经解经，他用经文以解释经，他是除了那些祭物、礼物、那些燔祭、那些赎罪祭，他都是献上，对不对？没问题是啊，都是律法这样的要求献上。但是呢，这些按律法的规定的礼献上，他真正所要，不是神真正所要。不是神真正所喜悦的，是真正神所喜欢的。唯独基督的降临， 他一次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他才是神的那个心意。所以神的心意还是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唯独基督才能除去在先的，也只有耶稣基督才能立定在后。那这里面的除去和立定，那其实呢，它是在它有一个司法上的一个意义，司法上的一个意思。除去的意思呢，就是灭，就是废除或者取消的意思，除去吧。废除或者取消，那么一些我们知道，那么也就是一些旧的法律条文或者一些政府的一些行政的命令，我们知道现在也是一样，它会根据时代或者社会的变迁，它需要不实用了，所以就要废除掉或者把它取消掉，对不对？比如说美国过去，那么在这个。美国过去奴隶制在美国是合法的，对不对？在美国刚建国时候，而且呢，在即使到50、60年代之前，那么种族不平等它是美国的法律条文。所以呢，但是现在所有的这些奴隶制、这些曾经的法律、曾经的条文、这些种族的不平，现在已经都被怎么样？都被取消了，都被废除了。所以呢。所以这里边的这个，
到那个 MCC 谁在讲？
所以这个除去
鲁
呢，
迅。
有这样的一个司法上的这样的。那么这个立定的意思就是建立或者订立这个名词旁的订到订立，我们说。那么比如我们要建立一套制度，我们要订立一个盟约，就这个建立呢。这个意思，要重新建立一套新的体系、新的秩序或者一个新的学。那这里面说在先的，就是指那些重复献上祭物以及规定这些礼仪的那些律法。哎，这个律就是这个里面的那个这些的律法的条文，就这些的，它已经早就定好的，在这个律法中。而在后的是什么呢？在后的就是指。神的救赎的旨意，就是耶稣基督将要跟我们重新用他的宝血，他在十字架上献上了自己，要和我们这些人要立的那个心，要重新立定一个心，就是基督一次见到他的身体得以在十字架上完成，这就是在先的，还有在这个在后。对，要这个除去在先的，要立定在后。那么神所要的是比旧约的祭牲更美，这个节就是基督主动的献上他自己的身体来成全神的救赎的旨意。所以基督的献祭之所以他完全有效，他不受时间限制，对过去的信徒，对现在的信徒，对将来的信徒。他都是永远有效的，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完全成全了神的旨，因为这件事情是神的旨意，是说哪个人这个随便来做。既然是神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是永远的，所以它的果效是永远。就接下来的第10点，他说：“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见到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那么，作者在前面解释了从旧约所引用的基督，通过先知所讲历史上，这都解释过了，对不对？他现在就告诉我们，那么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样的一个就文，这样的一个本身在这个地方。这样的一个成就，然后对我们当下的信徒有什么意义呢？对我们当下的信徒有什么意义？那这里面这个我们就是信徒，我们就是指所有真正的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这一群。那这旨意就是指神的旨，就是神在创始之初他就立定了他怎么样的拯救。 我们这些啊，最知道神的那个永远的旨，他在永恒中所定的这个旨，就是父神要在基督献上自己为赎罪祭，借此叫他的子民得以成圣啊，这样的旨。也就是说，神的旨意是我们这些罪人借着信靠耶稣基督得以成圣的原因，得以成圣。基督献祭为祭是神使信徒成圣的方式。我们怎么成圣呢？透过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上一次献上自己为永远的赎罪祭，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来使我们这些信徒成圣。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产生，也是信徒产生的唯一的途径，也就是唯独基督耶稣，他才能使信徒，使你产生，你我产生，使你我产生。那这个产生啊，在这个地方，它是用的是一个什么时态？它用的是一个完成时的被动态，完成时的被动态。就是表示嘛，基督使信徒的成圣工作已经完成了，做完了，完成。他使信徒成圣的这些工作的果效，是从他十字架上受死、复活、升天，到他第二次再来，一直都有效，一直都有效，不会过时的。因此呢，每个信徒都是在已经成圣的这个状况中。你我都是在这个中，但是呢，我们第二次这个城市呢，在这里呢，我们说是我们已经就没有罪，我们比我们犯罪，我们还没那个真实的那个完全，我们还没有达到。那在这个城市呢，就是指什么呢？在这个里的城市，你们客观地位上的城市。客观地位是，就是我们所有的信徒，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因在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现在耶稣基督成就的这个救恩，那么因我们的罪就蒙了死的赦免，我们得以从死人中被分别出来，归神所有，归神所有。我们是这样一群人，是神从死人中把我们分别出来的这样一群人，我们的罪。已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在客观上，我们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地位，在神的眼中看我圣洁，看我圣洁。但是我们其实呢，我们时代的生命，我们还有很多的缺乏，常常在一生中，我们继续不断的认罪来悔改，来成熟，来改变。那成圣的另一层意思呢？就是信徒的生命要靠着神也自己不断的悔改，就刚才我说的，竭力的照神的教导，我们活出一个顺服神、讨神喜悦的生命的一个。就从我们信靠神的那一刻开始，到我们将来离开这个世界见主面的时候，那这段时间、这段过程，就是我们的一个成圣的过程，成圣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刚才说的那个圣。它是一个状态，是一个客观一个体力上的成圣。现在我们说，所以成圣有两方面的意思。现在我们讲这个成圣，是我们生命的一个过程，成圣的过程越来越向前。那么有两段经文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成圣的这个过程，这个阶段。在腓立比书的2章12到13节，它这样子。我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要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意。紧接着，他也在腓立比书的3章13、14节，他这样讲。那么，就是我们成圣了，是不是说我们就等候了？不是，他这样说，你要做成这个功夫，就是我们还要付出代价，不断的努力，这些事情 需要靠着神的恩典，也靠我自己要努力，不是白白的。哦，虽然菲利比说三章四节啊，保罗第二天，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到拯救。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竭力抗神的恩典，照此我们去生去努力，我们才能真正的成圣，我们才能真正的见主的面的时候，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才能才能得神预，才能讨神预备的那个地，预备的那个地，我们才能得神在基督里从上面召你我。就是，所以呢，不是说我们躺平，哎，就等着，哎，神有一天来就接走了，或者啊，我一离开了世界，我就去了这个天堂了，不是的。虽然我这里强调，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保罗自己都觉得他自己没有得到，我们也是，我们这个救恩已经成就了，已经赐给我们了。是需要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是需要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争取每天就是一个跟罪恶征战的生命，每天我们真的就是一个战士。我们面对很多的挑战，很多的诱惑，需要来征战。征战的过程就是我们的长胜。对了，我们今天的信息呢，就是让我看到基督作为神为我们预备的永远的这个赎罪祭。它与旧约里面的那些祭物、那些献祭的礼仪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就是唯独基督能除去人的罪，唯独基督死成圣。那么，既然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他献上自己，经历了死亡的痛苦，他除去了我们一切的罪，是用他的宝血付上他自己生命的代价，他洁净。他使我们得到那个永远的救恩，不然的话，我们还是活在那个罪恶过犯之中，我们还是活在黑暗中，我们最终的结局就是永远的死亡。那么，我们已经神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恩典，那我们该怎么样回应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个好的救恩？我想，就是应该这里面，我想给我们的回应，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就是应该除去不满，我们要常怀感恩，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真的有任何的盼望都是可见。我们最终的盼望，最美好，就是我们将来。其实离开这个世界，在运行很久，那才是最重要的。罪名，神已经把这个最好的已经赐给你我了，让我们怎么来珍惜？我们还有什么抱怨？我们还有什么不满？所以我们当有的是常怀常怀。所以让我们自己可以问我们自己：我是不是一个常常发怨？我是不是一个常常觉得什么都不满的人？那么对比经常，我的言语、我的言行，我是以我我是我常常是感恩吗？我常常说感谢的话，我们常说感谢、赞美、鼓励的话多，常说那个怨言、那个抱怨、那个不满的话多，还是说那个挑剔的话多？所以这些呢，是这里面让所有的每个神的儿女，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是哪种？我是哪种？我是那个常抱怨、常不满、常挑剔的人，是那个常常赞美、赞美、都不愿意发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耶稣基督他不但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他赐给我们救恩，他也让我们借他的恩典。在地位上使我们成圣，我们已经从这个世界上被分别出来了， 神已经给了我们这样地位了，我们要自己在做那些不讨好喜悦的事情，就像是说，哎，就像圣经上说，一头驴，就像是，并且这个比喻，这个准确，这个准确，就一头猪已经从那个这个脏的那个泥巴里边拿出来，但是就应该干干净净的，在干净的地方。不要再跑回那个泥巴里面，那个肮脏的地方才去。哎，我们也是一样，神已经把我们从这个罪恶的世界上列出来了，已经给了我们这个恩典了，我们就要靠着恩典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神从万物之中拣选我们，把我们从世人中分别出来，归他所有，就应该为他所用。我们谋求的，我们每天打算的。其实不再是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是我，是神。我做什么能够讨神的喜悦？我做什么能够做成我得救的功夫？那么我们该怎么样过我们的生活？在这个世界的这短暂的几十年，我们怎么样来生活，才能讨主的喜悦，才能让神的喜悦满足？我想。有一句话讲的是，我们应该充满谦卑和敬畏，要信靠顺服。就是我们常常，我们其实，如果我们常常的状态很可能就是，我想做什么做什么，我想起来怎么做什么，只要我自己觉得舒服，我自己觉得顺口，我就去做，我就去说。是的，是让我们真的让我们充满谦卑，充满敬畏。我们实在是有限有罪，我们常常做事情、讲话，我们不好好思想，我们就脱口而出。所以我们的邪行，我们想想，我们是出于自己呢，我们还是透过祷告，那么有神的带领，那么还是我们对罪是不是真的是敏感？我们对罪是不是真的很敏感？如果我们知道了我们犯了一件罪，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来到神的面前，付出于行动来清罪悔改？那如果是我们得罪了人，是不是我们也来到为我们得罪的那位弟兄姐妹或者其他人的面前请求他罪？我想这些呢，都是这里教导我们，真的我们有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献为活祭的十字架上。我们也当，就像这个马可十二章教导，我们也当把我们献为活祭，献给神，让神来所用，来成为他的器皿，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但是为了神他自己的，我真的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常常谦卑受教，一个常常敬畏神的这样的生命。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怜悯，祝你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祝你让我们真的知道，祝你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是何等的好。主，唯有耶稣基督，我们唯有靠耶稣基督，我们的罪才能被除去，我们的罪才能被赦。唯有靠耶稣基督，我们才能真正的成圣，我们才能真的在这个世上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就求助你来帮助我。主，你施恩给我们，主，你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实在是缺乏，我们软弱，我们常常按自己的心思意念行事，我们没有照主你教导，没有按你的旨意去行事，对吧？你就常常来提醒我们，然后圣灵你常常光照我，祝我们能够常常能够过一个敬畏你、一个谦卑受教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对吧？让主你的话语能够常常的存在我们的心中。真的从我们皎洁的人入手，来知道天的神，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常常认罪悔改的生命，是一个常常更新改变的生命。祝我们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阿门。